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四旬期的真实历史。有些基督徒只知道四旬期是每年要放弃某些东西的那段时间，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一些基督徒知道这是为复活节主日做准备的悔改季节，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四旬期最初为什么被设立？我们知道第一次四旬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很精彩，所以我想做一段简短的视频来讲解这段历史。现在我知道我们才刚刚进入四旬期，但我实在做不到的一件事就是不去感谢我们在 shamelessjoe.com 的可爱的支持者。这个节目能继续下去全靠你们的直接支持，我们没有接受任何赞助商，正是因为你们慷慨奉献，这项事工才得以进行。所以如果你还没这样做，我邀请你在祷告后考虑加入我们在 shamelessjoe.com 支持这个节目。好，首先要注意的是，四旬期的重点并不仅仅是戒掉巧克力或披萨之类的东西。如果你想这么做，别误会，这非常好。当然，如果你生命里有什么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现在正是铲除任何罪恶牵挂的好时机。但实际上，四旬期有三种属灵操练与之相关。这是一个专注于祷告、禁食和施舍的时期，这三项并不是随便挑的。耶稣在太六章中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请注意，他没有说如果你们祷告、禁食或施舍。耶稣告诉我们，这些并不是属灵生活的可选项目。但是，为什么四旬期尤其成为一个特别的禁食季节呢？四旬期什么时候，又为什么变成了四十天？因为信不信由你，四旬期以前时间更短，却也更严格。因此，要追溯四旬期和禁食的历史，就必须考察两条相关的发展：一是复活节前的基督徒禁食历史，也就是所谓的逾越禁食；二是洗礼前的禁食历史。没错，早期基督徒在受洗前会禁食，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点，因为这非常重要。但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在复活节前禁食，也就是逾越禁食，在公元100年代就已经被视为古老的做法。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几段里昂的圣爱人纽在20世纪末写给教宗维克多的书信残篇。当时的争议在于，教宗希望所有基督徒都在同一天，永远在主日庆祝复活节，而现今土耳其地区的基督徒坚持按照犹太历的逾越节来定复活节的日期，这就可能让复活节落在一周里的任何一天。艾仁纽在信中提到，这其实并不是唯一一个有不同基督徒采纳不同礼仪做法的例子。用他的话说，争论的不仅在日期，也在于禁食的方式本身。有人认为该禁食一天，有人认为禁食两天，还有人更久。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一天算作昼夜共40小时。这种多样的做法并不是出自我们这一代，而是很早以前我们先祖的时代就有的。他们大概没有严格一致，于是便按各自朴素而独特的方式为后代形成了惯例。然而他们都仍然彼此和睦，我们如今也是如此，在禁食上的分歧反倒证实了我们在信仰上的一致。好，因此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几条信息。第一，在复活节前禁食一段时间是一项明确且古老的传统。我认为把这项传统看作源自使徒是合理的，我接下来要给出几个理由说明。首先，艾仁纽是属于第三代基督徒。我们还保存着他写给一位名叫弗洛里努斯的人的另一段信件残篇。弗洛里努斯后来成了诺斯第一端。信的大意是这样的：艾仁纽提醒弗洛里努斯，他们俩都曾从士美拿的圣波吕贾那里学习基督信仰，而波吕贾肯定是一位基督徒，而不是诺斯第派。那为什么重要呢？正如圣艾仁纽解释的那样，波吕贾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把自己从使徒约翰那里学来的东西交给艾仁纽和弗洛里努斯，所以我们看到从约翰到波吕贾到艾仁纽这三代传承。因此，当艾仁纽说这不是出自他那个时代，而是远在先祖时代就有的传统时，他似乎就是把它追溯到使徒时代。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徒们并没有为所有人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定，教会并没有一条关于禁食时长的总规则，所以各地教会似乎各行其事，有一天的禁食，两天的禁食，40小时的禁食，甚至更长。我认为它或许源自使徒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个做法相当具有犹太特色。犹太密士拿记载，逾越节前夕要禁食，人们整天不吃东西，直到晚上用逾越节筵席结束禁食。 因此，当基督徒把逾越节转化为复活节，并在为基督自己的逾越做准备时，保留这种做法，就十分合理。这就是第一条脉络。除了逾越禁食，我们还知道另一种禁食，而且同样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也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份古老文献《十二使徒遗训》，研究者认为，遗训最晚成书于公元150年左右，很可能更早，在第一世纪，甚至比新约部分书卷还早。文献提到，基督徒全年每周二和周五禁食两次。不过，在关于洗礼的章节里，他提到另一种禁食，其中写道，在施行洗礼之前，让施洗者和受洗者都禁食，凡能禁食的其他人也可一起。但你应吩咐受洗者提前一至两天禁食。由此可见，洗礼前必须禁食一两天是受洗者的硬性规定，施洗者似乎也要这么做，其他人则可自由选择，但鼓励有能力的人一同参与。同样，殉道者尤斯丁在公元150年代谈论洗礼时写道，凡被劝服并相信我们所教导为真，且立志照此生活的人，都被教导为自己过去的罪得赦而祷告并禁食。我们也与他们一同祷告并禁食。然后，我们把他们带到有水之处，使他们照着我们自己曾经重生的方式得以重生。顺便留意一下，他随口提到耶稣在约三章说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显然指的就是我们在水洗礼中得以重生的事实。后来的新教徒，比如再洗礼派和今天的浸信会，会否认这一点，但2000年来圣经意义上的重生基督徒就是这样理解的，早期基督徒就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我们要着重谈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受洗的人和欢迎他们的基督徒群体会在洗礼前共同经历一段祷告和禁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00年，神学家特土良写了一部关于洗礼的专著，题名《论洗礼》，其中有几个细节能帮助我们把这两条脉络串联起来：逾越禁食和洗礼禁食是怎样在四旬期里结合到一起的。我们手上有一些线索。在该书第20章，特土良写道，那些即将接受洗礼的人应当多次祷告、禁食、屈膝、整夜守夜，并承认一切以往的罪，好使他们连施洗约翰的洗礼所表达的意义都能体现出来。如果你没听出来，特土良的意思是，就连施洗约翰的洗礼，那并不是圣事，只是耶稣洗礼的预表，受洗的人也要先认罪，正如太三章所见。因此，他说，若要这样做，就需要这一段祷告与禁食的属灵准备。接着他指出，耶稣受洗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旷野进行40天的禁食，他用这一点来勉励那些即将受洗的人。所以，蒙福的人啊，神的恩典正等着你们。当你们从那最神圣的重生圣池中上来，第一次在你们的母亲之家举手祈祷时，要与弟兄们一起向圣父、向主祈求，使他将他特有的恩惠和各种恩赐赐给你们。我认为这对任何计划在今年复活节受洗的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劝勉。我刚才已经给出了线索，但这两种禁食之所以汇合在一起是有原因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教会法典指出，虽然洗礼可以在任何一天举行，但通常建议在主日，若可能则在复活节守夜里举行。因此，复活节前的禁食和洗礼前的禁食往往在同一时间进行。这可不是教会法典凭空新设的，特土良就直接提过这一点。他说，复活节，也就是逾越节，是举行洗礼最常见也最隆重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主为我们受难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但如果无法在复活节受洗，他建议下一个最佳时间是在五旬节受洗。不过也别担心，即便既没在复活节，也没在五旬节受洗，特土良也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主的，每一小时、每一个时刻都适合洗礼。在隆重程度上或许有差别，但在洗礼所领受的恩典上绝无差别。所以，你若不是在复活节受洗，也完全不用担心。你的洗礼并不是打折版，无论我们在哪一天受洗，领受的都是同样来自神的恩典。好了，事情就是这样。回顾一下我们目前勾勒出的画面，基督徒在复活节前进时，也在洗礼前进时，而洗礼往往恰恰就在复活节前夕举行。 这也能打破许多当代基督徒的一个迷思。我们常把禁食看成纯粹个人的事。我决定我要戒什么，或我是否要禁食，诸如此类。但在圣经里，禁食常常是全民性的行动。比如约36章里，来自犹大各城的人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又如拿三章中尼尼微人禁食，使神的审判转移；过拉八章先知以斯拉宣告禁食。这不仅是旧约时期的事。安提阿教会就是在共同禁食和敬拜后，分辨出保罗与巴拿巴蒙召去宣教的。随着时间推移，那种彻底不禁食、持续约40小时的严格禁食，逐渐演变成如今我们所知有限度禁食长达40天的四旬期。那么，为什么是40天？很显然，这是圣经里常见的预备期，而且正如特土良指出的，耶稣在旷野也禁食了40天。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地教会逐渐拉长禁食时间，其余教会也跟着效仿。举例来说，看看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圣亚他拿修的著作。在公元334年的一封复活节目函中，他谈到四旬期在预备我们迎接复活节喜乐方面的重要性。这封信值得稍微长引一段。当年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之前，先在旷野受洁净，被训练去忘记埃及的风俗。这话借此预表我们圣洁的40日禁食，让我们也先得洁净，脱离污秽，好使我们在离世时，借着谨慎的禁食，能与主一同登上楼房，与他共席，并分享天上的喜乐。若不遵守40日的禁食，就不能上耶路撒冷，也无法享用逾越节筵席。你也许会想，是不是亚历山大的教会对四旬期特别严格？然而，按亚他拿修的说法，情况恰好相反。在我刚引述的那封信几年后，亚他拿修被流放了。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被流放。当时他被流放在罗马，写信回埃及说，我觉得十分必要，极其迫切，要让你们知道，我也分别写给各位，你们应向众弟兄宣告40日禁食，并劝他们禁食，免得当普世都在禁食时，我们在埃及却成了唯一不禁食，还在这些日子享乐的人，遭人讥笑。由此可见，到这时四旬期40天的禁食已经在全教会成了标准做法。还有一份公元385年的著名教宗诏令，教宗责备一位西班牙主教，告诉他必须在复活节或五旬节举行洗礼，并且之前要有40天或更长的祷告和禁食期。不过他也指出，这显然不适用于婴儿洗礼。这段历史还有其他细节，但我这里只是勾勒出大致轮廓，希望你已经抓到基本脉络。从基督信仰最初开始，我们就看到人们在逾越节、复活节之前以及受洗之前，洗礼常常在复活节举行，祷告并禁食。这一做法最终被规范化，成为四旬期。最后一点，如果你听到这里，心想，我们应该回到复活节前一两天那种非常严格的短期禁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教会鼓励我们在耶稣受难日的禁食持续到复活节守夜里，以此纪念古老的40小时逾越禁食。所以就是这样。我希望这段简短的历史介绍能帮助你度过一个属灵上最丰盛的四旬期。如果这对你有帮助，再次邀请你到 shimlessjoe.com 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